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《开山之作》，《禁地猎人一：棺材山》，作者猎鹰，演播朴树。第十七集。难道看你们自己去送死？汪兴国话虽轻描淡写，但让所有人心头的大石头落下了。有汪兴国领队，他们成功的概率大大提高了。费用问题我会一力承担，闵先生兴奋地说道，他要给大家解决钱的问题。闵先生，我不会拿我的职业生涯开玩笑，既然我们的协议是让你看到死人走路，我会履行协议的，不过这一次必须万分小心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
没问题，
三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。陈八代起床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，听到他们竟然已经做出了重大的决定，惊讶的下巴都合不上。
你怎么不叫醒我？
你睡得跟死猪一样，叫你有什么用？
汪兴国看了看发小，这家伙干活肯出力，但是多懒儿也很出力。
叫我谈钱呢？闵先生出钱，跟他要20万妥妥的。
闵先生不是没看到死人走路吗？汪兴国的脑子有些跟不上陈八代的思维，他觉得再让闵先生加钱有些不道德。
啥？你没谈钱？
陈八代的下巴张得更大了，这可是比天还大的决定，这可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讨生活的买卖，怎么可能不谈钱呢？
狗蛋儿，我知道你那臭脾气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，给你六斗也不折，可是你不能一斗都没有就折了呀。
陈八代一屁股颓然坐到了床上，给钱让他干啥都行，没钱啥都别想干。可这么大的事情，汪兴国那糊涂的脑袋想都没想明白就答应别人再去棺材山了，这让陈八代难以接受。
要不我再找闵先生谈谈，他也不是小气的人。
汪兴国看到陈八代阴沉的脸，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。
我才是老板，我还是你的代理人。
汪兴国，你搞清楚啊，我们靠这个吃饭。
陈八代气鼓鼓地说道，当下这鸡还能怎样？可是这时候主动权已经不在自己手里了，向闵先生漫天要价几乎不可能了。
我去找闵先生。
陈八代从床上蹦起来，让汪兴国去谈，估计白打工还得自己贴饭钱。陈八代的担忧有些多虑了，闵先生并没有他想象那样。陈八代试探性地提出，是不是先付一笔定金？闵先生很爽快地立刻结清了钱账，又转账了5万当作新活动的定金。陈八代临出门的时候，闵先生又说道，
陈八代，如果还有更多的惊喜，我还能给你把价格翻倍。
钱的问题解决了，陈八代干劲儿也上来了。汪兴国答应了再探鬼门关，可是所有人此时反而更加小心起来。一个完美的计划能使活动安全进行，可是此时大家的脑子里已经被各种匪夷所思的情况弄得一团浆糊，更不用提做计划了。夏若冰和夏尔巴擅长使用仪器进行活动，可这儿无法使用仪器，这让他俩一筹莫展。闵先生虽然有一定的探险经验，但他也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至于 A 市户外界十大金刚之一的陈八代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啥都懂一点，但啥都不精通，指望他也是没多少把握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汪兴国身上，搞得汪兴国有些不好意思。
都看我干嘛？我脸上长花了？
你是专家呀。
我们的小命都捏在你手上。陈八代特有范儿地敲了敲桌子，示意汪兴国赶紧过来想办法。汪兴国想了想，有一句话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咱们在这里怎么翻资料都是没用的。
计划呢？
夏若冰问。外围的一切都不要去考虑，单独把棺材山的情况割裂出来解决。我们只需要注意几点：雾、仪器失灵，以及莫名的头晕。或许还应该考虑一下地下空腔。
那这些问题该如何避免呢？
夏尔巴一听，觉得汪兴国应该是有办法了。
快进快出，能避免头晕过度，但是一旦迷失了方向，会拖长时间。不过，
你能不能一次说完？
夏若冰着急了。
这片区域并不算大，而且地形相对简单，有一个最简单的定向方法，就是用地形感知。简单的说呀，就是我们只需要注意脚下到底是上坡还是下坡就好了。至于是什么方向，只要能离开这片漏斗，那就不重要了。
汪兴国这么一说，大家似乎都明白了。刚才大家都在想尽办法如何定向定位，却忽略了这片地形的特点。
至于仪器，反正进去了也用不上，不如腾出重量带别的。
汪兴国又说道。
带什么？
陈八代问道。这片地形既然相对简单，似乎也不需要太多的装备。
绳索、保护器。
汪兴国慢腾腾地说道。
带这玩意干嘛呀？
陈八代有些转不过来。
你是担心地下？
闵先生大概明白了。
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绳索会用得上。第六感吧。
汪兴国指了指自己的头，昨晚到现在，实际上自己脑子并没有闲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地下空腔反复地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装备都没有问题，最多三天时间就会到手上。
夏尔巴说道。
那我们的计划呢？如何进出？
没计划。
汪兴国一开口让夏若冰愣了一下，一个高手怎么会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？
如果说计划的话，唯一的计划是快进快出，待得越久，危险系数越大。一旦出现计划外情况，我们就只能见机行事。
汪兴国慢吞吞地说道：“
我们想鬼门关内的情况，不如想想如何先到鬼门关。”
并非他不想做一个完美的计划，而是根本无法做。这可是一个大问题，到不了鬼门关，谈进棺材山那就是痴人说梦。
哦，难道我们从猴子跳崖过去？
夏尔巴犹豫了一下问道。橙子村那条路肯定是走不了了，猴子跳崖看来是唯一的路。可夏尔巴的攀岩技术并不好，他怕拖累了探险队。
吴老曾经说过，那些年死的人太多，他们在峡谷里找了一条近路，把人抬到了鬼门关。
汪兴国笑道：“我想，我找到他说的那条路了。”把一份高清地图摊开，汪兴国已经在上面画出了阴阳路的路径。在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峡谷，汪兴国又描出了一条路径，在阴阳路中段和他汇合在了一起。闵先生拿着地图看了又看，狐疑地问：“
你确认？”“
按照吴老说的，抬人上山比阴阳路还能省时间的。只有这条峡谷里面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缺口。
要是此路不通？”
夏若冰提出了自己的担心。“
那就只好走阴阳路了。”
汪兴国笑道。“
那不是封山了吗？”“
那就晚上前进去，
看守总得睡觉的，你别忘了我曾经是干嘛的。汪兴国笑了笑，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。这事情别四处嚷嚷，悄悄地进行。陈八代脑袋一缩，阴阴的一笑，打出了个 OK 的手势，明白，悄悄地进村，打枪的不要。先吃饭吧，我请客。陈八代豪气地站起来，客户就是上帝，伺候好客户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反正花客户的钱。等会儿，装配表里指定要2.5升的高压氧气瓶，这一定要吗？夏尔巴想起装备的问题，这种氧气瓶通常都是高山攀登时候才用的，这种低海拔地区用不着。你忘了，陈八代和闵先生都曾经有头晕的症状，我估计空气会有些问题，这至少能缓解症状。万一我们不能快进快出，得有个保障啊。汪兴国看出了夏尔巴的疑惑，解释道，可这个东西不好找啊。夏尔巴有些为难，那是你的问题。汪兴国笑了笑，他相信夏尔巴肯定能找到，只是需要时间，不过现在有的是时间。大家都累了好几天，这时候也算是做了一个重大决定。吃了饭，大家都想休息一会儿。闵先生说自己想到镇子上走走，单独出去了，大家也没有多想，回到各自的房间补一下觉。闵先生信步走到镇子的集市上，中午前后，集市中没多少人，摊贩都各自找地方昏昏欲睡。闵先生掏出了口袋里的手机，拨了个号码。明，现在是凌晨。话筒里是抱怨的声音。你不是夜夜笙歌吗？闵先生笑道，我们被橙子村的人赶出来了。太好了，我就说你在那里是浪费时间，一群被驱赶出去的巫师能有什么宝藏？我判断棺材山是巫师的墓地，我会找到入口的。闵先生这话让迪克提起了精神。你确定巫师的金面具在棺材山？很大概率会在，楼兰的高等人是不会随便埋那儿的。闵先生说道，不过就算他不在，那里也会有很多关于楼兰的信息。橙子村的宗庙有很多驱逐文和特别的雕像。哈哈哈，迪克冷笑了一下，闵，搞学术是花钱的，只有宝藏才是赚钱的。我有我的计划，我会再进一趟棺材山。闵先生不想和迪克讨论那些文字的价值，迪克也不想讨论，在他看来，那些死去的文字毫无价值，没有哪个收藏家为了画在那些烂布竹筒上看不懂的符号付一毛钱。考古学家倒是对这些资料很感兴趣，可是他们拿不出一毛钱。那么问题就简单了，只有那亮晶晶的宝藏、精美的艺术品，再加上他们承载的历史价值，那才是令收藏家大把大把掏钱的硬通货。对了，柴可夫好像对替尼安替岛很感兴趣，您，你不要在棺材山浪费太多时间。迪克提醒道。闵先生信步走到一个摊贩前，这是个卖面具的小摊儿，他随手拿起个面具看了看，听到迪克的提醒说道，我还以为你没时间管楼兰的事情。我有时间花天酒地，当然也会偶尔抽空和客户喝上几杯。迪克笑道，沙加让愿意转让那些资料吗？那个该死的印度土豪狡猾的像一条可恨的猎狗，不过至少现在他拒绝了柴可夫的条件。闵先生在心里盘算了一下，把手里的面具放下，我会尽快把棺材山的事情办完。别把命送在了那里，迪克笑道，你可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楼兰专家了，
汪兴国等人在镇子上待了足有一个星期。夏若冰把新的驱逐文补充进对照表里，又陆续解读出了一些橙子村宗庙的咒语。陈八代和汪兴国也没闲着，抽空去探了一下路，做好了前期的准备。闵先生和夏若冰交换了许多各自知道的楼兰资料，闵先生对于楼兰的了解让夏若冰也很吃惊，他手里的一些资料哪怕是权威专家都不一定掌握，但对于自己怎么知道这些楼兰的资料，闵先生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：我有很多股东方面的朋友。这一天需要的装备也到了，汪兴国检查了一下，6毫米的绳索虽然多数用于做辅绳，但其抗拉力是足够的，为了减轻重量能让人快进快出，汪兴国决定反常的使用辅绳来做主绳用。夏尔巴果然有些渠道，竟然也准备齐了配合6毫米绳索使用的其他器材。这些器材通常都不好找，特别是那2.5升高压氧气瓶，这氧气瓶价格不菲，还好有闵先生的大力资助。这种氧气瓶在高山上足以供给一个人8至10小时使用，在低海拔温度高地区，汪兴国估计能使用16个小时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这时间已经足够进出鬼门关了。就算是不顺利，至少自己还能多16个小时时间求生。汪兴国的计划很简单，这些天探路把情况也基本摸清了，守着鬼门关的基本都是2个人一组，主要是由宋仁圭组成。这些宋仁圭也不是专业士兵，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在这儿看着，不可能时时刻刻保持警惕。对于汪兴国而言，偷溜进去易如反掌，可是得带着4个普通人偷溜，汪兴国的把握还并非十足。晚上进入山区，汪兴国也得考虑夜间的危险问题，他更倾向走那条小峡谷，那样就能白天在能见度高的时候活动。如果真的像夏若冰所说此路不通，那就将阴阳路作为备用的计划考虑。汪兴国计划明天一早天还没亮就出发，宋仁圭走阴阳路，抬着死人腿脚快的5个小时就能到达鬼门关。按照吴老的描述，超峡谷的近道大约4个小时足够。除去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延误，汪兴国计划在8个小时内到达鬼门关，然后在鬼门关附近过一夜，在天亮的时候进入，最好在天没黑之前撤出。汪兴国仔细地在地图上检查过这条近道，和陈八代也实地查探过一次，但没有深入进去，从阴阳路顺着山脊一路绕过去就到鬼门关。峡谷则设在山脊线的另一边，弯弯曲曲直接通到了3道弯，然后再上阴阳路。从路径上来说，峡谷能近很多，但崎岖难行，汪兴国得考虑扭伤的问题。峡谷里有很多岔道，但总体上一路往左就会逐渐靠近阴阳路，找到缺口翻过山脊线就到了3道弯。虽然是高清地图，但很多细节仍旧没办法体现在地图上，或许是山间的某个能通过人的缝隙就是出口，但这样的缝隙在地图上是无法标注出来的。地图虽然能给人许多信息，可也不是万能的，要知道具体情况只能实地走一遍，实在不行就只能在黑夜中潜入阴阳路，那就会多消耗2天时间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汪兴国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，只能先这样了。提前一天出发，先在峡谷外的平地上过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最后检查了装备，收拾妥当，众人跟在汪兴国身后钻进了峡谷里。 这是一条不大的峡谷，汪兴国把这儿的地图都牢牢地印在了脑子里。这条峡谷从现在看来，走向和阴阳路是南辕北辙，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弯。